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约翰福音啊。今天要跟请那个同工把我的好放好。今天要来看继续看约翰福音哈，我们是八章的十二节基本上一节的经文好。讲到主要把生命之光要给我们，那在这个开始之前哈，我想现在实际上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时间，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啊？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啊？因为总是觉得每天在看报纸、听收音机的时候，总是觉得我们处在一个社会的两极化，就是 polarized 一个 society 啊，好像是这个 Trump 总统当选以后啊，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啊，好像是永远都处不来哈，一边讲这边，另外一边一定是讲另外一边啊，不管是是非对错。当然前一阵子又讲说这个有钱人和没有钱的人的差别的越来越大，我们在湾区的房价越来越贵，有房和没房的人就是差别越来越多，两极化的一个趋向。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大型暴力事件的增加。上个礼拜天在德州的这个 First Baptist Church， 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哈，叫 Sutherland Springs 这个地方。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居然有人拿着枪冲进来，杀了25个人，后来自己自杀了26个人啊！从大人到小孩都有，让美国人有很多的一个反省，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同时间呢，我觉得就有一个这一方面的信息出来的时候呢，好像人对于一个平静安稳就开始有一个向往啊。这个礼拜六是退伍军人节啊，我觉得好像是蛮难得的，终于有一个节日是好像大家都没讲什么话啊，即使这个运动球员也都讲一些好话出来哈，因为有些的运动球员在唱国歌的时候，他就我不唱，或者是跪下来，或者是很多的一个抗争的一个举动，人对平静安稳的一个向往。我也想到上个月底看了一则的新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在10月25号，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拍卖会上哈，有一个爱因斯坦的一个小纸条哈，他是爱因斯坦在1922年，几乎是100年前，在访问日本的时候，他在这个进入旅馆的时候，这个服务生把他的行李拖过来了，他习惯性的要给他一些小费，结果往口袋一掏，发现哇，他一毛钱都没有在身上，所以他就很不好意思。他就情急了之下呢，就把那个旅馆的便条的那张纸啊哈，撕下来一张，写了一句话送给这个服务生啊。后来将近100年以后，这个小纸条出现了，人家叫他做爱因斯坦的幸福理论。好，爱因斯坦的幸福理论啊，他那张很小的一张纸条啊，跟我们这个节目单的一半的纸一样大哈，用156万美元卖掉了哈，这个很小小的纸。它上面写什么呢？他说，一个平静朴实的生活，可以比一个经常在躁动不安里追求成功的生活，能够带给人更多的幸福。底下是写爱因斯坦1922年2月。这个爱因斯坦的幸福理论，我看到这个新闻也都特别留意一下，因为好不容易在这个充满了坏消息和暴力的时候，有一个 这样子的温馨的一个小新闻，人对平静安稳都是很向往。今天讲这个题目另外一个原因呢，哈，是我们礼拜二的晚上，有一个弟兄的查经班，我们查了一年的马太福音，这个登山宝训哈，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些讨论哈，主耶稣讲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那我们的讨论的一个题目就是说，我们到底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还是我们要做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说，求主让我做世上的盐，可是圣经上讲说我们是世上的盐，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真的有区别吗？我想这个我们今天的题目说不定可以跟我们有一些的反思和思想哈。那今天的经文是非常的简单，我想我只跟弟兄姐妹来念一节经文就好，也是我们蛮熟悉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8:12，我念给大家听。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我是世上的光。在这边上面又提了一句哈，主耶稣又对众人说，又，所以这个又是跟前面是有关系的，是接着前面的话来写的。好，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在解释这段圣经之前，我们看看当时的场景和情况是怎么样，说不定对我们的理解有一些帮助。又就讲到前面的事情了，那前面事情8:7就讲到节期的末日，7:37节期的末日，原来那个就是祝棚节。祝棚节就是10月底11月的时候，跟我们现在的时间差不多，是一个祝棚节的时候。那祝棚节在犹太人是干什么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让犹太人在秋收以后可以到棚子里边去住一下，就纪念他们以前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一直住帐篷的生活，不要住有屋顶的房子，住下帐篷的生活。所以祝棚节基本上是让大家来回忆以前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带领他们走这段路。那神带领他们走这段路最值得纪念是什么呢？哦，就是云柱和火柱。白天有一个云柱把那个沙漠的太阳挡住了，晚上沙漠地方天气很冷又看不清楚，就一个火柱让他们看到有光明有温暖，是一个在那个的时候这个的时间。然后地点呢是在圣殿。我们为什么可以讲圣殿呢？在这个8:20讲就是主耶稣在讲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底下这句话他讲说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所说的。原来在殿里的库房，好，是在圣殿里边。那我们就想到，好，圣殿里边在祝棚节的时候，在犹太人有蛮多的礼仪啊。大家如果去看一些参考书的话，就知道这个圣殿在祝棚节的当中总共有一个礼拜有7天的一个庆祝的日子哈。除了每天都要把这个水浇到那个坛的上面哈，这个就是我们上个月讲的主耶稣说信他的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的这个背景，基本上这句话是也在接着那个礼拜的时间来说的。但是在祝棚节呢，有一个很犹太人有一个蛮特别的习俗，在圣经上没有提的哈，但是是他们后来发展的一个习俗，就是每一天晚上在这个圣殿的库房的前面，哈，这是圣殿蛮中间的一个库房的前面，要点两个非常大的这个大 的烛台，大家如果看到这个烛台基本上就是这个这个圣殿里面的那个烛台的放大，有这个七根蜡烛在那边，那个非常大的那个不是蜡烛了，是像七根火把，左边一边右边一根，就是14根火把，很大的火烧在里面，看起来晚上来点的。那这个就象征了在这个旷野的时候神用火柱来带他们，据说说这个火把一点的时候有半个耶路撒冷的城都可以看得到，在圣殿里边那个亮光和那个热发出来。所以地点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第七章讲说主耶稣在讲说这个活水的江河是节期的末日，是最后一天了。所以主耶稣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我是世上的光，是这个末这个祝棚节已经过了，过了的那一个的时候。哦，大家想想啊，这个蛮有意思的啊。我不晓得大家过年这个中国年过年也是过得很长的哈，有时候一个礼拜，有时候15天的啊。过了年以后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哇，年过了又要去上班了，要去上学了，心里都有点舍不得的一个感觉哈。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所以上下文我们说，上文是讲说主耶稣说这个好人渴了可以到我这边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主耶稣在那个时候来应允了一个人到主耶稣来，他的生命力量就像 流活水的江河的一样。这个是第七章的下半章。后来呢第八章的上半这个上半章又讲到说这个行淫的妇人。这行淫的妇人我也是两个礼拜以前跟大家分享的，行淫的妇人我不晓得大家还记得没有，在这个行淫妇人的故事的里面，基本上我觉得让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就是主耶稣在行淫的妇人的那件事情里面，他打乱了那些自我为是的人。有些人是自我为是的，有些人认为自己很不错的。主耶稣利用行淫的妇人的那件事情里面，让这些这个非常有自信的人感觉到自己有一些不对，自己的道理说不过去的，打乱了那些自我以为是的人。同时呢，主耶稣也安慰了那个心虚不安的人，那个淫妇她心虚不安，主耶稣说你也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就是主耶稣的生命表现出来的，这个就是一个光的一个表现。所以主耶稣在这两个事情后面接着马上就讲到说我是世上的光。所以主耶稣用光来比喻他自己，所以让我们想想这个光到底是什么。光能够让人看得清楚，这个我们都很知道，如果没有光的话我们就看不清楚。上个礼拜二我女儿的大女儿的生日，我们家里边就请亲戚来我们家吃晚饭 barbecue。 那我 barbecue 是应该是烤得还不错的。那上礼拜呢这个日光节约时间已经改了，所以我5:45开始烤，没想到这个火一点着不久之后天就黑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只好把那个 barbecue 那个炉子抬到我们家那个后院的那个 floodlight 那个探照灯的底下去烤。所以我还是照我原来的手艺去烤，烤完了以后端到饭桌上一看全都黑了我说哇这个不得了，这个大厨一出手怎么就拿不出手了为什么呢发赖这个探照灯很强的光啊，可是不是阳光，所以烤黑了我看不出来我觉得还烤得还不错，结果在这个饭桌的下面原来是黑的。那我想也是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在这个那个大的两根的蜡烛台14根火把的 那个时间，那个礼拜的时间已经过了，过了一个夜的晚上，第二天天亮了。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我是世上的光，是主耶稣在讲什么？讲说那个祝棚节，大家在纪念的那个晚上纪念的那个火把，那个时间已经过了，现在白天已经来了，那个真正的光已经来了。所以主耶稣在讲什么？他是那个一个真正的一个光，主耶稣来的这个光，让我们真正的看得清楚我们自己。光让人看得清楚，光是一个生命的源头，这个世界的光就是所有世界生命的源头啊。当然那个时候的人没有学过物理化学和生物啊，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啊，我们现在开汽车的石油从哪里来的？是很久以前的动物植物被压缩以后，然后在地底下成为石油。我们今天吃的食物是太阳光经过光合作用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整个世界上面生命的一个起始点就是阳光，就是那个光。如果没有这个光的话，我们今天不但太冷了存活不了哈，我们连东西吃的都没有了啊，我们那开车发电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是一个生命的源头。光是带来了喜乐，光是带来了喜乐。又是一个十一月份哈，十一月份的我就常常想到我第一年来到美国的时候，十一月份里面有很多一些蛮好的一个回忆哈，其中的一个回忆就是这个 bonfire 哈，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好像在加州比较少。我来的第一年来美国的时候是在宾州哈，宾州州立大学是一个现在说是一个 party school 哈，其实那个时候还算是不错的一个学校哈。那个学校一年最大的一件事情哈，那个学校是一个 college town 哈，没有什么其他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在学校里边做事的。所以那年最大的一个日子就是 homecoming 哈，就是校友都回学校来庆祝的时候哈。那 homecoming 就是那一天下午就开始有游行了，到晚上的时候呢，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就烧火哈，烧火叫做 bonfire 哈，就一大堆的木头，然后一点火，哇，烧了哦！我当然是第一年也很兴奋去看热闹，哇，远远的就感觉到那个火的那个热哦，这些的这个undergraduate 哈，这些大学生们在那边跳舞、唱歌、庆祝，好，还有 king， 还有 queen， 还有 prince 啊 princess， 哇，这个。很热闹哈，我才知道哦，原来美国人是这样子的庆祝 ，bonfire 是这样子庆祝。可是隔几天呢，哦，我上课的时候又经过那个地方，哇，觉得好凄凉哦，这么一个欢乐的一个场合，这个场合一过了以后呢，就是剩下一大堆的灰哈，那些都烧成了那个灰哈，垃圾一大堆，那个工人都还没有来清的时候。非常的凄凉，啊，那个秋天也来了，也很冷，好，就觉得非常的一个冷清。不过光，啊，这个 bonfire 还是这个蜡烛，都是可以带来喜乐，都是给我们带来喜乐的。所以就讲到，其实十一月份来讲，我每一年的十月底、十一月，都有一个心情好像有点不太好的时候，哈，为什么呢？好，就是这个日光节约时间。改掉了以后呢，常常以前在上班的时候从办公室出来才知道已经天黑了，哇，就觉得我这一天好像是暗无天日哈，早上进到办公室的时候天是黑的，怎么从办公室出来天又是黑的啊，这个我们都是需要光，光可以带来喜乐，光显示了荣耀，光显示了荣耀。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像说脸面明亮如日头，衣亮衣裳洁白如光，洁白如光。这个，主耶稣在变相的时候，那个他的那个光就显示了他的一个荣耀啊。 光又代表了恩典和真理，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前面前言讲了，生命在他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那个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这个就是后面又接着，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个光又代表了恩典和真理。所以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讲到说这节经文是得生命之光的一个经文。这节经文基本上是怎么说呢？有三点我们来看哈。第一个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宣告，一个伟大的宣告就是主耶稣讲这句话说，我是世上的光，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宣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子说的，我是世上的光。然后接着是一个普遍的邀请，他说跟从我的，跟从我的，主耶稣来邀请我们来跟从他，一个普遍的邀请。然后接着有一个切身的应许，这个切身的应许就是跟从我的人就有一个应许，主耶稣要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他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我们就从这三点来看我们今天的一个内容。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宣告，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所以说我就是那个光。你们昨天晚上看到那个两个蜡烛台，十四根火把，整个耶路撒冷都可以照得到，你也可以感受到那个光，觉得真好啊。可是现在的时间已经过了，节气已经过了第二天天气又凉了，可是第二天出来的就是那个太阳，那个太阳就是真光。所以说我就是那世上的光，我的本质就是那一个光。这个我是约翰福音七个我是的中间的一个。主耶稣每次讲说我是的时候，主耶稣就讲到说我就是这个，我的本质就是这个，我不是做光，我是光，我本身就是这个光。然后他说我是一个世界的光，这个光是不是普通的光，不是我家后院那个 floodlight， 也不是我那个厨房那个光，这个光是一个世界的光，是一个普世的光，这个光是照耀到世界上每一个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需要的。犹太人认为那个银柱火柱是属于他们的，那个在圣殿里面的那十四根火把只有可以犹太人可以享受的，但是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是有一个普世的光。然后呢，这个普世的光也可以说世界的光，这是那个最大的光，最大的光，最终极的光，最重要的光，人最不可缺少的光，就是主耶稣说他那光是世界上的光。主耶稣又讲说我是世上的那个光，这个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光带给人的安全，带给人喜乐，带给人生命，把真理介绍给人，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所以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伟大的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后来我们马上可以看到，有人就来反驳他，法利赛人就来反驳他，有人就不相信他。但是呢，我们再看这个八章的二十节的下半节，讲到八章二十节说，这个是耶稣在圣殿里面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后来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好像跟这个没什么关系，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到，没有人拿他，就是没有人来抓他。哎呀，那个时候法利赛人已经很受不了主耶稣了，很多人想拿主耶稣要拿他，拿害他。可是为什么讲这句话之后没有人敢对他怎么样呢？这边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都知道他的时候就是上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自己愿意，他自己定时间，他自己要上十字架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是他自己决定的，不是别人拿他的，不是别人说要捉他的。那基本上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 主耶稣这个宣告是有宣告的内容，他有宣告的这个权利，他有宣告的那个能力，所以这么大的一句话居然没有人能够拿他，没有人能够对他有什么办法。然后我们来第二个来看，这就是一个普遍的邀请，普遍的邀请。他说跟从我的，这个中文跟从我的好像少了一句话，少了一个字，我觉得应该是凡跟从我的，因为在这个 NIV 的翻译，如果大家有英文的话，你就会发现上面有个 whoever follows me will never walk in the darkness， 不管是谁，你只要来跟随我的。哦，这是一个普遍的邀请，不仅是对犹太人的邀请，也是对我们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的一个邀请。所以凡就是说你只要来跟从我，不管你是谁，没有其他的条件，你只要来跟从我。不是说你要有什么学位，不是要你有什么聪明的才智，不是你要有什么身份的地位，不是你要学什么，不是你要做什么，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有来跟从我，是凡一个普遍的邀请。然后呢他说这个凡来跟从我的，这个跟从，这个跟从，这个跟从就是经常的追随，在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我走到哪里你就走到哪里。这个跟从不是一时的决定，不是一时情感上的一个决定，也不只是一个意志上的一个愿意，而是行动上的，真的来跟主耶稣到哪里你就到哪里。那基本上就是主耶稣邀请我们来做他的门徒，经常的追随，我们就可以经常的更认识主耶稣，经常的更认识主耶稣，我们就可以更顺服主耶稣。所以这个跟从不仅是追随，也包含了认识，更重要的就是顺服。顺服，其实我们每一次讲主耶稣，讲到来介绍他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要求我们顺服那个意思，每一次都在那边，大家只要读圣经好好想一想就知道了。所以是我们顺服主耶稣，我们的生命跟主耶稣的生命有一个联合，有一个交集的地方，这个就是这个的邀请。然后呢有一个切身的应许。什么说切身的应许呢？就是说切身，就是说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就好像我们去做衣服那个西装或者是姐妹那个衣服，非常合身的，非常切身的，是量身定做的。这个每一个人，只要是我们跟从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世界上的光，那我们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应许呢，是什么？是不在黑暗里，不在黑暗里，不在黑暗里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我们现在就在黑暗里面，每一个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在黑暗的里面，除非我们来跟随主耶稣，才能够不再在黑暗的里面，不在黑暗里面什么走走走。这个原来希腊文的走是特别的有意思哈，这个走是什么哈？走不是说我从那个椅子上走到这边，不是啊。这个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人的生活上面都需要走的，你走来走去，你走到办公室，走到教会，你走到菜市场，你走到去接孩子，那个走就表示了你生活的一个全部。你一边走为了要做事，你一边走一边做事，就是你如何来过你的生活，就不在黑暗里走。原来主耶稣说我们的人大部分都是在黑暗里面走的，弟兄姐妹不是吗？你看看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这么多的枪杀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仇恨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示威呢？因为我们在黑暗里面走，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因为我们一直在找那个我们想要找不到的那个东西，那个就是在黑暗里面，因为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找不着。不在黑暗里面走， 不在里面走。所以是说必要得着黑暗，必，所以说必就是一个必要性，只要跟随主耶稣，一定有一个事情会发生，没有其他的可能性的事情发生。这个必然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得着的，是给我的。所以我刚才说这个是一个切身的应许，是一个量身运作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也不一样，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要什么，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主耶稣说你必得着生命的光，主耶稣要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可能成为他的生命的本质，也变成我们生命的本质。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主耶稣没有说你们要做，你们要很努力的去做世上的光，主耶稣说你们先是世界上的光。当我们是一个光的时候，我们做就比较容易了，我们不是那个人，要做那样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要成为我们本质，生命本质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必要得这个光。这个光到底是什么呢？是生命的光。那生命的光到底是什么？我就想到几点跟大家来分享啊。第一个是里外一致的生活，是里外一致的生活。这个就是英文讲说 consistent， 我们讲是 consistent， 我们嘴巴讲的跟我们心里面想的跟我们手上面做的事情是完全一样的，是一致的生活，是一致的生活。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子的人，主耶稣讲的话就有权柄，就有权威，应许就可以实现，是一个里外一致的生活，是一个完全公义的生活，完全公义的生活。里外一致是对我自己的要求，对自我的要求，就是我就是一个里外一致的人。完全公义是我对外面的反应，我怎么样的待人处事，我怎么样来决定事情，是一个完全公义的，完全公义的。这是一个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表现。因为你是一个公义的人，因为你是里外一致的人，所以你做出来的事情就是一个公义的，有这个公义的生活。然后呢，当一个人他是里外一致，他是行事是公义的话，这个人是非常能够吸引别人的，他是有吸引力的生活，他是好像在一个场合里边他就一个磁铁一样，他就把人家吸引住了。这个就是主耶稣讲的啊，主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应当照样这样照在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非常吸引人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哈。如果你在一个场合被人家认出来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会怎么？你心里非常的高兴。我没有讲我是基督徒，但是别人看得出来你跟别人不太一样，哦，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个吸引力，吸引别人来，有吸引力的生活。然后呢，是一个有勇气的生活，一个有勇气的生活。当一个人里外一致，当一个人完全公义的话，世界上是容不了他的。这个人怎么能够在世界上继续生活下去呢？他一方面非常的吸引人，一方面让人家很受不了。他在这个环境怎么样要过下去？他要有勇气才能够过下去，勇气才能够过下去。因为在公义在里外一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把旁边的黑暗显露出来，哦，那个约翰福音上说，那光是真光，这个光照在黑暗的里面，世界上就不接受它。当一个光把黑暗显明出来的时候，在黑暗的人就受不了， 所以是有的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也讲说，掩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就是因为光的一个关系。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有勇气的来在这个不接纳我们的社会上来过我们的生活，然后呢得生命的光是一个盼望的生活，我们是有盼望的生活，我们是因为有勇气，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子的过的生活，就是我们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完全变成主耶稣的生命。那个时候主耶稣说得着生命的光，这个生命就一个整全了，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盼望。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应许，跟我们每一个人也很有关系的应许。这个应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实现也不一样，是主耶稣为我们量身定做的一个应许。然后呢我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底下就讲了不少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作难啊，因为主耶稣在八章十二节讲到我是世界上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之后，整个的第八章的后面从来就再不提光了。到底是圣经上是为什么就这样子打断了吗？真的是被打断了吗？我想不是这样子啊，基本上是主耶稣这么大的一个应许，人的反应就不一样，有的人就不愿意接受，有的人就起了问号，说你到底是谁，你怎么能够讲这种大话。所以法利赛人就代表了我们当中有一些不相信的人，代表我们当中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对于主耶稣这么大的一个应许，得着生命之光的应许不能够接纳的人。主耶稣第一个法利赛人就讲到了说见证的问题，十三节，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法利赛人是一个见证的问题，你自己说你是世界上的光，有谁可以给你证明你是世界上的光？就讲到一个见证的问题。弟兄姐妹，其实一个见证的问题呀，哈，是外面的才要加一个证明的啊。基本上就是说，我说我是什么大学毕业的，人家可以不相信哈。我们去公司履历表的时候，人家可以查你到底是哪一个大学毕业，你以前讲说你的工资多少，他可以去问的，啊，是要有一个见证。但是主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这个是一个本质本体的问题，本质本体的问题是不需要见证的，因为你就是这个人，你就是这个人。我母亲最近来到教会啊，我每次看到好些弟兄姐妹讲说，哎呀，我一看到就知道你妈妈，为什么呢？啊，你跟你妈妈长得很像。我说对呀，我不需要证明她是我的妈妈，或者她不需要证明，我是她的儿子，或者我的女儿也不要证明她是我的女儿，因为我们走在一起就像一家人。这连夫妻这个久了以后都有点夫妻的像。这个不是见证的问题，这个是生命本质的一个问题。那主耶稣说不需要见证，为什么呢？主耶稣说因为父就是我的见证，认识我的就是认识父，所以这个问题根本都不成立。然后呢在这个十五节讲，主耶稣说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不却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主耶稣基本上说，今天如果我们还在这边来怀疑主耶稣讲的话是不是大话，他的应许是不是真的时候，主耶稣跟我们讲的是说，到底谁在判断谁，你来判断我还是我来判断你？主耶稣基本上讲说是我是来判断你了，我今天要给你生命的光，就是要为了审判的那一天让你可以过这个审判，到底是一个审判是谁来审判谁的问题。然后最后一个在这个十九节讲的哈，基本上就讲他们说哦，这个我的父是见证，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你把你的爸爸叫出来让我们看一看，我们就知道他是你的儿子哈，你是他的儿子了。 耶稣回答说，你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基本上主耶稣是讲什么，就是我就是父神，我就是一个神的代表，你看到我了，就看到了父亲。所以这个法利赛人都认为他们是认识神的人，那主耶稣说，你如果认识神不认识我的话，那你就根本就不认识神。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哈，因为基督的本质就是天父的本质，所以认识了父就是认识了耶稣，就是认识了父。这个也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个时候，哦，腓力对他说，哦，腓力跟主耶稣说，哎，你把父显给我们看一看，我们就知足了。哦，耶稣对腓力怎么说呢？腓力，我与你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我们看见了耶稣，就看到了天父。所以问题现在是我们认识耶稣多少，然后好知道多少，然后知道啊耶稣的时候和去处，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哈。好，没有人捉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自己定他的时候，自己定他的去处。所以法利赛人问的所有问题基本上都有答案，但是听吗？听吗？然后但是呢，圣经上在讲说其他的人也有一些其他的反应，在这个是在八章三十节的最后，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也有信耶稣的人。我们看些人信的人是什么呢？主耶稣讲到罪的问题要得到解决，他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原来主耶稣来到世上的光，要我们成为世上的光的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主耶稣的时候到的时候，他要上十字架，他要把我们的罪的问题 要解决。然后主耶稣还提到说，一个属世界和不属世界的问题，你们是属于这世界，我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当一个人用世界的角度来衡量耶稣的话，就不能够了解他，就不能够珍惜他。这个就是属世和不属世的问题。然后主耶稣说是主耶稣又说哈，说我不是凭我自己做的，我要照父所做的。那主耶稣要做的事情是来做荣耀神的事情，他做的事情都是包括这个世界上的光，要我们得到这个生命之光，都是一个荣耀神的事情。所以这个的结果，有些人听进去了，有些人听进罪的问题，有些人听进了世界上还不是不属世界的问题，有的人听进去到底什么才是荣耀神的一个事情，所以有人就相信他了。这是一些其他人的反应。弟兄姐妹，问题是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样，这我们一定要问我们自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跟这个行淫妇人的故事是连在一起，是蛮有意思的。基本上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下，我们到底是哪一方面的人，我们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我到底在哪里边走，我是在光里边走还是在黑暗里边走，我是真正的在跟随耶稣吗？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生命的光。我如果跟从耶稣的话，我应该会有生命的光。如果我今天的生活觉得非常的苦恼，非常的 depressed， 快乐不起来，喜乐不起来，那我的生命有光吗？我们真的要问问问题。我们的生命没有光的话，那我要反过来问，是我到底是不是在跟从主耶稣基督呢？最重要一个问题是，我信得过他的应许吗？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跟行淫妇人的那个故事的后面那个口气是一样的。主耶稣打乱了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安慰了那个虚心不安的人。今天我们如果虚心不安的话，我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回头的机会。今天如果我们还以为是自我为是的话，还以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 一切事情都很好的话，主耶稣在问我们说，你有世上的光，你有这个生命的光吗？你是世界上的光吗？主耶稣是世界的光，但是我们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读了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不得不在你的话语的面前，主啊，我们要谦卑的求你的恩典，主啊，因为你给我们的应许是何等的大，主啊，我们今天在世上过的生活，主啊，是何等的软弱，主啊，不仅是这个世界需要这个光，主啊，连我们也需要这个光，我连我们基督徒也需要这个光，还没有信的我们的亲朋好友真的是更需要这个光，主啊，这个社会上也需要这个光，主啊，我们看到社会的暴力，我们看到世界上纷乱的现象，主啊，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主啊，我们不禁在心里的深处来呼喊，主啊，我需要这个光，主啊，我愿意来跟从你，主啊，求你的应许在我的身上可以彰显，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有波饼，我们请波饼的同工到前面来。